是表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呐、啊。这个莲花起雾里也不染，我们的清净心亦复如是，在众生一些烦恼孽障之中，可是它本身是清净的。所以佛门中的一切修行都要恢复我们的本来清净心，三途皆到世界亦复如是。所谓莲花化身，是我们清净心当中神奇之极的发现，报身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清净身有四字菩提啊，诸位知道了吧？这个唯识宗讲的转八识为四字，这个八识是染污的，就是我们众生。可是经过修行，那么我们修净土法门呢，能够得到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八识就转了，转为四字菩提。所以四字菩提以四色莲花的代表，我是把这一个是这一句啊，它的诗啊，来提示诸位的。我们修净土啊，有历史无碍啊，也要发愿，一定要往生，到了极乐世界，自然转八识成四字，转八识成四字成佛了嘛？他说报恩怨记，我简单的解掉一段。他本一生有一禅，这万法一观了。他平常一个讲嘛，咱们修行呢叫禅观，修禅修观。所以禅观的就是止观啊，禅是要定嘛。可是这个止观呢，大家不要看清。禅宗是是止观，我们净土法门也是止观啊。那么天台敢有三止三观嘛？法年的显修中的法界观也属于止观啊，唯识中的五重唯识观也还是止观。那么三论中的中观还是止观呢、啊？所以止观呢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菩萨道、一切菩萨行的总持，都不离这个的。所以我们副弟子讲修行，怎么修啊？修止观。止观是什么？本意生于禅，这万法为观。这个止观就止观的念根源是什么？是心呐、啊，这个自观的门前的建立是依心而建而立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同这个宋朝一门寿禅师啊，他做一部《中经录》，大家知道的，一百卷很多，他就加些这个“中经”两个字。啊，利益身为宗啊，则万法为净。那么同梅梅故事这个两句话同样的意思。那么他接下来讲了，其为圣人言瞻虚者，邪日无碍，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言得。那这个都不可思议。所以智者大师见生妙法莲花经，什么叫妙啊？好，心法最妙，最微妙。这个心啊，就是诸法实相，实相无相嘛，啊，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言得。哎，可是心能够三一切法，这个无不相，这个诸法实相。那是不是在万法即知而彰啊？见之在万法，依之而闻。这个心呢、啊， 世界世间一切法依他而现，彰就是彰显。但是注意啊，注意啊，这个地方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以神论、多神论这些不一样的。你像耶稣教、天主教，他讲世间的一切万有什么啊，上帝所造，一个上帝而造出来的。你别搞错哦，哦，佛法讲的心，哦，心造了一切一切人了。那从这个啊，以神论一样的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他这个文章书之方起去讲，展开来讲，一切法这心，这个心，就是一切法不离这个心呢，长在之现才能掀起。可是掀起一切法要怎么掀呢？要缘起因缘所生。可是这些因缘法当中不离心，心是为主。有了声音还有其他的缘，配合起来，因缘而现，这样的佛法讲的，哎，诸位要注意啊，不然你就搞错。见者就合起来，哦，山河大地一切万有啊，归根是个心。万法依之吗？依这个心。而门，门就是空。心是什么？没有，无门无相。所以这些话，这些词，文字啊，你必须要把这个教理同在了。像北门过时，不但教理同在，他是悟的人嘛。悟的是正的还是不正的，偏的邪的啊？你得要以教理、啊、我们可见呢，他悟的当时真的都是还服教理的。他是凡夫迷昧，阴气临飞，苦恼生财，莫说难解啊、哦、此故呢，非常呢不足以开诸佛心呢，非妙观不足以破众生法。禅呢就是是正吗？知啊，我们众生的毛病就是这些妄想分别，把这些妄想分别停止了、清除了，那个就是如如不动的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真身嘛。这就是诸佛的心了。那么众生的种种烦恼，这个启发造业啊，一定要一秒观。妙就是微妙不可思议，观呢就是观察。这观不一定是就是讲观想，要观察一切万有啊，都是缘起自性的。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这个缘起无自性，即作是有，它即作空，即有即空，这个都是法无门。所以观经以佛啊分观摄入，观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佛嘛，这一个佛。可是经里面说摄入总观，就是有佛的正报，有佛的疑报。是在端坐真实诸相一方啊，你这时下手修观的时候，你要端坐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把这个修这个三昧就是修止观了，三昧是修止观嘛，分成四种。一种呢常坐三昧，就是文殊般若经讲的，那不是坐在哪边修观想的。一种呢常行三昧，就是波罗三昧九十天在进行的。一个呢半行半坐三昧，那就是法华三昧了。法华三昧里面分成四门，前面九门呢那都属于行，后面第四门 就是坐下来观世相的，所以他半行半坐。现在流通本的那个法三昧忏仪，乃至现在这个他们最近呢编的那个法三昧忏仪，都把这个底圣门呢那个坐下来修正观的那个都没有，这个是根本就不对的，那就不是半行半坐了，那变成全部是行了，没有坐。那智者大师原来那个法华三昧里面他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有底圣门的。一种呢就随智意三昧，那就不论行住坐卧都可以的修的三昧，修止观的。那么现在这个观经呢，它是同这个文殊钵钵经一样的，一定要端坐的，端坐修观的。诸相一方，观经第一个告诉我们修二个观，那就观这个西方，一方就是西方，勤住不修啊，专注心里面闭目也好开目也好，所观的境界都分分明明，这样的叫做正观成就。一向进门到了正观成就啊，你这个所向的境界南向的心啊，两种能受通通都空掉，神境皆空。那个是属于在到了金牙路三昧了，所以一促成功成了，他是这个修观经观无量寿经吗？他是个观吗？不管你修哪一观，一观观成功，诸相圆寂，通通都有了。只见沉沉眼王半河半天呢，干木尘海。沉沉眼王是指阿弥陀佛啊，半河万转五七名嘛。干木沉沉四大海嘛，巍巍光明，那光明非常高大，殊特相好。这个见的是福的报身，不是化身，化身是小的，一张罗啊、八尺啊，甚至再小一点的，这里所见的那是报身。在观经来讲啊，就是第九观，第九观观成了，那就是护体化身报身都现都见。然后第十妙观，一切是三者无边庄严护持。说修行人呢、啊，就要自己用功成就了以后，就拿他所悟的境界所成就的两护三昧啊，不是坐在那边不做事情呢，光是吃饭睡觉啊，他要做很多的护持的。这个护持者就是自利利他广度众生。那这样的报国安叫报无常之缘，他这个叫报安宴吗？报什么安？报四重恩。第一，报国王之恩，国土之恩。那么你这样的报恩呢，那这个国家这个国王应该就是永远长久。你是报父母之恩，成人的父母之恩，那不但是你金山的父母的恩难报，历届多山多界的这个自己的父母村，乃至一切的冤家啦，都在多起来头。为什么这个化身数穷三际啊，分辨十方，你悟到了法身，见到本性的法了，当然在同一法身上一报一切报，一个利动个念头利益，一切都得到利益。我们不行啊， 我们没有见到法身，没有见到本身，我们是就像一点点的这个五蕴形神里面，那你就不能够利益这么大。等到你悟了的人、见性的人，那就不一样。再讲一讲年朝庐山东岭游禅法师，请大家拿这个影片里来看。第二，庐山东岭是在庐山的东岭山上，东晋孝武帝泰年九年呢，就是公元384年。我们净土宗初祖慧眼大师啊，这一年到庐山，他最初到庐山是住在山下的龙泉精舍，还有住在西林寺。他一天呢就到这个东林山，东林山在西林寺的东边，也就是东林山。他到这个山上一看呢，哈，很好，非常深的这个纯净。可是啊，这个山里啊没有地，平地，而且呢没有可以建房子的材料，树木。他看到很好，可以在这个地建个庙。可是啊，没有盆地，没有这个材料，怎么办？那不能够承办。他后来啊，一天晚上，哦，忽然间雷雨大作，山风爆发。第二天他到那个地方一看啊，好，现一块平地了。而且啊，这个山上啊，就忽然间就长了很多的树木，很大很好的，可以做成一个建房子的材料。因此啊，他就在这个就是得到这个天龙八部的感应护法嘛，他又在这个的干苗，那么有这个盆地，有材料可以干，这是天龙八部天神的护法。可是还要再做人呢、啊、才能够办这个事啊。哎，就有这个九江的太守，就是海一，他听到这样的事情呢、啊、后非常奇怪，那么他就发现了他建庙，就后来就是东林寺。那么这个庙建成功了以后呢，慧眼大师同他带了很几十个人呢、啊，就一起住在东林寺，开始创建白莲社。这个白莲社就专门念佛的，可是那个时候的念佛不是慈门念佛啊，诸位知道，那是观想念佛。信仰净土法门。所以这个庐山东林寺可以讲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庭。到了唐朝宪宗大宗年间呢，就公元847年到859年，这个时候慧眼大师已经过世了嘛。那么世间的事情都是这样，一切都要靠人了。慧眼大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东林那是非常兴盛的，经常几百人在那边用功念佛，来来去去的那几千人，非常兴盛。那么后来慢慢呢，当然时间比较衰败了。那一位正言大师啊，他就再把这个东林寺扩大再重修， 这个时候的大殿呐、啊，同这个塔啊啊，这些房子啊，都在300余间呢。你看多大？把这个东林寺改为太平兴隆寺，这是唐朝的时候。到了宋朝高宗绍兴四年间，公元1131年到1162年，在几十年当中啊，哦，有一部分呢溃坏了。到了明太祖洪武六年，公元1373年，这个时候重新修理。到了明朝神宗晚历年间呢，有大拿智勇两位师徒啊在扩建。到了清朝陈世柱顺治皇帝的时候，顺治13年，就是公元1656年，再加修建。可是到了公元1860年呢，就是韩风太平天国这个时候，哈、啊，刚才讲的嘛，佛教的寺庙大部分都破坏了，毁于兵火。到了民国17年呢，再重新修理。那么这个东门寺前面呢，有虎栖桥、三孝亭、罗汉松这些古迹。这个虎栖桥啊，就是纪念这个有一次啊，慧眼大师啊，他同陀延门、陆俊修三个人谈道，谈到还有很高兴的时候，就边谈边走。因为这个东林寺下面一条溪就是虎栖嘛，那么慧眼大师平常啊，他都不过这个这条河的，他说他住在山上几十年了，不下山不过这个虎栖的。这一次啊，就是边谈边走啊，哦，过这个虎栖上面有个桥，过这个桥，一过桥啊，听到老虎在叫。讲到哎不对了啊，那个虎在叫，就是告诉我你怎么过桥啊，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虎栖桥也是纪念的胜利。那在虎栖桥边上啊，就做了个三孝亭，就是纪念他们三个人啊，这个时候三个人哈哈大笑啊，做个亭子纪念的。到了公元1966年呢，就是大陆已经变色了，中共已经统治中大陆了。那经过10年的文化大革命呢，大陆上的寺庙大部分的破坏，东林寺一样的也破坏。原来寺里面有文殊的金像，有黄金铸成的一个文殊菩萨像。还有500罗汉果都没有了，都溃坏。那么神文殿呢，就是大雄宝殿，他那个大雄宝殿就纪念了当时啊，哦，有这个天龙八部护法建这个盆地啊，哦，有很多的木材啊。所以他大雄宝殿建了以后啊，就安个神问殿，神是指天龙八部，成就的。十八高玄堂就是当时百年社里面的18位，贤就是圣贤了，都是往生净土的圣贤，纪念他的一个堂。 他原来眼功就是非人大师的印堂，他的像。非人大师并没有留肉身啊，他往生以后还是火化，见到一沙利塔有塔，可是啊，发了个像，建了个房子，就是印堂。那这个还在。现在东仁寺啊，由他们这个东仁寺的主持人呐、啊，还有江西方面的副教主啊，办了一个江西省复孝宴，全部南众啊，那么也有好几十人。在前几年呢、啊，这个江西复孝宴还寄了一个聘书给我，聘请我当他们的叫做门义宴长，可是我跟他们也不认识，也没见过，他不是听谁讲的，特别寄一个聘书给我。那么我的这个无量寿经讲义啊，他们非常欢迎，他参与课也是上课讲课的。他们现在大陆上也有反应，我这个录音带啊，无量寿经讲义录音带，后来我也套一个法师带去给他。那么前几年呢，他的东仁寺有法师建一个阿弥陀佛建影像在这个山顶上，有没有完成现在不知道。这个石坝高显堂啊，古人呢做的事很多啊，我只录了一首。这一首呢是唐朝冠修禅师啊做的，他不傲石边旧样堂啊，流泪风过正龙帐，流之子流为门。这个雷呢就是雷世宗，这个都在十八高贤里面的，他们的风范、啊、他们的气骨、啊、都是很了不起，龙帐是称赞他的。我们这样讲，龙风龙象，崇敬天子诸侯贵啊，唯就是一块长。这个寿字啊，有些地方啊，它这个爱字，这个两个字意思都差不多。这个四百高贤里面很多都是当时的、哦、富贵人家，富贵人，他们都不要，富贵都不要，跑掉。要过做皇帝天子的也不要，做诸侯也不要，唯有爱无私，就是非人大师。这个一法呢就是净土法门，就是喜欢这个净土法门。陀令这道则不得，陀令就是陀烟门啊，喜欢吃酒吗、则不得、不可以叫他参加这个拜年式。下宫神乱日无方，谢就是谢灵运，就是当时很有名的啊文学家，他的心呢、啊、很散乱，他本来要求慧眼大师他要加入这个拜年社，可是慧眼大师拒绝他，不跟他参加，因为他不是个修道人。何人到此是国主，但有什么人到了这个地方不会想起过去的这些啊？一把高贤，这个主呢就是他过去的这种、啊、修行啊，啊这个抛弃富贵啊种种的这种的、啊、历史。重殿台寒勾殿墙，不勾断墙，这个意思啊， 世间的事情都是无常的啊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那现在呢就有台寒，就是长在青苔哦，风吹吹，古人的这些道的这个修行的这种那不见不到了啊。那关于释迦高贤呢是哪些人，我写在这个地方。慧眼大师慧慈就是慧眼大师的弟弟，他是清净的弟弟啊。慧义呢就是西轮子的主持。道山就是那个三公说法年完善点头的哪一位知道吧，他是参加了拜仁社的。这个道山呢是也很了不起的，他是说法就往山的。还有谭胜三正等等这些啊，都是当时在拜仁社里面的成就，最有成就的就是高贤。接下去我们再是这个幽檀法师，他的名字叫做普渡啊，幽檀是他的好，在家生蒋，他是江苏省丹阳县人，在庐山东人士世家，年初已经是离开慧眼大师，一直68年以后的事，独修念佛三昧啊，后来呢就主持丹阳的妙果寺。到了年头朱大年间呢，皇帝下一个奏疏罢年终，就是在年终就是净土宗啊，要禁止净土宗在世间流传，就是罢禁止。好，这位幽檀大师啊，他看到这个情形了，他说我成绩教将30年，我修净土法门已经30年嘛，那就在我在世的时候这个净土宗就拔掉，那这个怎么可以啊。他就跪在佛面前发愿发誓，我一定要复兴这个净土宗。咱们要复兴呢，因为这个皇帝啊，你不是马马虎虎的人啊，随便讲讲就可以啊，那必须要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这个理论的书来给皇帝看，使得皇帝知道这个净土宗的这个道理是什么，才能够把这个皇帝的这个转过来。因此他是住莲宗宝殿呢，一共这个10件，这个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有。写好了以后就呈进这个云宗年头的啊云宗皇帝，而且要求啊要恢复这个净土教。那么皇帝把他这个书一看啊，这样的很有道理，那就答应了，而且呢命他为教主，这莲宗的教主，书好夫妻经者，给他起个好夫妻经。夫妻因为是在庐山嘛，他是在庐山起家的，修念佛三昧的，有成就的，这是经者。说年朝自省处啊，临终别中念佛而死。也是没有病痛啊，很自在的念佛往生。所以啊，从灭度以后大家就称他幽檀宗主。什么叫宗主呢？就净土宗的教主， 这样子。竹上善人的诗讲，连杀东风六万回啊，本来连中已经是金子嘛，啊，这个中风从他一把一宿把他万回过来，羌鲁凡事敢为为，敢摧为。羌鲁就是庐山，那这个庐山敢得到世人的敬仰，摧为敬仰。谁知武曹众山界呀？哪里知道这个武曹是杀不死的，在这个众山里面，我说众山里面有见幽檀照看，哎，可是又有层层的幽檀花，幽檀就是莲花了。赞叹这个幽檀法师啊，沙婆五照世间的一个层层莲花在开了。这个莲中宝鉴呢，很好的啊，里面呢讲了很多。大家如果你想了解净土宗的道理啊，那这些书啊都一定要看，对自己的实践呢它不会有偏差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香大龙堂福在来日，这些隐隐的东西啊，你们也下次上课都还带了啊，我是一次性的多一点慢慢讲，你主要知道这些资料也不容易找的啊，你们试试看。我为什么这样的不怕辛苦的到处找啊，也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对这个净土法门呢有发起什么啊深深的信心呢。有些各位将来都要去弘法利生呐，要转法人，去教化众生。那么，光是有些讲到理上面讲的很多，思想上面没有的话，这个弘法还是有点不理想。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啊，两千多年来啊，过去的古代的种种的。辛辛苦苦建的道场啊，等等相修啊，利益众生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念念不忘。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做古代啊，做高僧，可是啊，我们要饮水思念呐。我们今天能够闻法，能够出家，能够修行，家里没有过去没这些古代，我们还。哪里可能呢？不可能。所以大家不要好把古人呢放到自己面镜子，人家是如何的用功，如何的兴隆三宝，大家都要好好的发心呢，是在我们佛教根根相修啊，万古流传，利益众生同生菩道，这样才好。
各位同学，翻到讲义217页。今天嘛，继续讲元朝苏州十字林天罗维泽禅师。维泽禅师在家姓谭，他是江西省云深县人。他去家以后呢，就参这个中弘国师门本禅师，因为他很聪明呢，很有悟性呢，所以啊，对这个参禅很容易开悟，超过的一般的人。那么，中弘国师呢，给他啊传授给他的那个坚持啊，大家改一下。改到肚子练功夫， 那么他开悟以后呢，他就到这个苏州一个四林菩提正宗寺，这个寺不是他建的，他到那边当住持而已。可是啊，这组寺里面呢，没有这个两个的墨云立歇两个房子，他所建的呢是建这个两间房子，一间房子叫做墨云，一间房子叫立歇。那么他自己啊，就在坐在这个里面念佛。那么有些人也跟他学的，也是叫他住在这个两个房子念佛。所以他自己啊，虽然是在禅宗开悟啊，可是他临众教化众生呢，不是用净土。他同时著有净土发问，这个书啊也有单行本，这里面都有请人家念佛方便往上西方的，年交的皇帝啊还好几次要召见他，召见他他都不去啊，请这个有病。后来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有种种的人类，他是69岁过世的。那祖上三人做事啊，14年前在自南了，我云那些年来参，这个14年就是指这个40人，说在自南呢，这个40人菩提正这个正教寺啊，正宗寺啊，原来是这个中峰门面谷寺在那边担任主持的，后来才交给他的。但智能呢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再到中门面谷寺的啊指导而开悟的。墨云那些两个房子来考验那些来参访他的出家人，他像这位禅师围在禅师幕后三年间，他是有禅归到净土的，最后还是三到第六世界，所以念佛修念老善，就是古人一个诚意。念什么佛啊？老善就是多余的，这是禅宗的人讲的啊。要明心见性，最下承当。念佛那个是已经是第二门头。唯有参禅，这才是地，就是向上一着，不够偶山的，就是情实净土。他这个净土法门这边这个书啊，并不多，薄薄的，啊，丸子修长也有，那个大定长也有。现在还台湾还印了单行本，你们都可以拿来看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这个里面他所讲的大部分都是对我们这家人讲，所以这一本书啊，以我们这家人来讲，这家人来弘扬，那是好的。如果以在家人以身份来将来弘扬，那就不对了，因为他针对的根基是出家人， 我在录里面他的一段，人家为山造啊，林中养父待业在山呢，现在我在临命中的时候再来，然后养父可不可以呢？啊，他自己也接待，他念要还父临终养父在山者啊，那是修有善根，福德因缘，方欲知晓，方得养父此等修行万中无一啊。他下面就举起七种类例子，没办法临终养父。第一种举的例子，他讲情义论，这个情义论就是随净土情义论，唐朝怀干法师做的，他里面也讲到有十种人呢、啊，临终不得养父。哪十种呢？第一善有为矣，第二念苦缠身，说念苦是临终的时候都是有病嘛，啊、哦，或者念障显前那很痛苦的，不能养父。第三中风失忆，第四抗乱失身，第五发作水火灾难，第六负义腐狼吃人，第七嘛临终于恶有破坏信心，第八昏迷之死，临终的时候昏昏迷迷没有经验，那就不得往生。第九精神死亡打仗，第十罪孽伤命，如是世事情上幼稚啊，或者修炼所造。